在上一集从政之路中，孙立群教授讲到，出身楚国市井人家的李斯，虽然只是郡县小吏，却一心追求锦衣玉食的高官厚禄，甚至发明了自己的一套老鼠哲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李斯师从荀子，学得帝王之术，委身吕不韦，谋得宾客之位。在吕不韦的推荐下，李斯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赏识，才干得以施展，职位步步高升，成为了客卿。然而正当李斯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的时候，却传来了秦国驱逐所有外国客卿的逐客之令，这究竟是为什么？面对即将被驱逐的灾难，李斯又将如何应对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斯》第二集，利剑逐客，敬请关注。
秦国下令驱除来自秦国以外国家的那些客卿，那么这个消息对于那些来自非秦国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有的人很愤懑，那么更多的人是无可奈何。那么李斯来自于楚国，当然也在被驱除之列。那么为什么秦国要驱除那些客卿呢？驱除那些来自各国的人才呢？这里面有一个起因，就是东方各国面对秦的强大，都感觉到不能让秦轻易的出兵打自己。那么当时有各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大家联合起来抗击秦国，一种办法就用计谋拖住秦国。那么其中韩国就设了一个计，他们派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水利工程家叫做郑国到了秦国，说要帮助秦国修一条水渠灌溉关中的土地。由于郑国很有名气，而水利又是农业不可缺少的资源，秦国就答应了，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结果修了好多年这条水渠没有修成。后来秦国发现了这是一个阴谋，这就是所谓的韩国用的疲秦之计。疲秦就是使秦疲劳，使秦耗费人力物力而不能发展军事力量，使秦不能够很快的出兵打韩国。当他们发现郑国来的目的以后，就要杀秦，杀郑国。郑国很坦然，他说我是作为间谍来的，但是我帮助你们修了这条水渠，可以为你们建万世之功，而对于韩国不过是延数岁之命。秦国一听有道理，不杀了，不杀郑国了，你修。结果秦国是将计就计，让郑国主持修了这条水渠，这条水渠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叫郑国渠。这个事儿对于秦国来讲，严格讲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而且是秦国还得了一个便宜。但是秦国对外来的这些客卿可就产生了戒心。这时候朝中的那些一些王公大臣呢，就趁机对秦王说， 说他们这些来自东方的这些客卿们多半都是为他们国家来游说，替他们国家着想，所以他们是以离间秦国为目的，所以对这些人我们不能用他们啊，所以请求大王将他们一律驱除出境。当时秦王就答应了，也确实感觉到这人跟秦国并不一条心，所以这就下了一个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
秦王下令逐客时，身为楚国人的李斯自然不能幸免。那么如果一旦被驱逐出境的话，李斯数年的苦心经营就会毁于旦夕，而如果辗转他国另谋高就，则前途功名更是遥遥无期。那么一心想当仓鼠的李斯将如何应对秦国的逐客之令？
那么李斯怎么办？也得走，所以他在走以前奋笔疾书，写了一篇谏逐客书送给秦王，然后背着行李走了。结果秦王就看到了李斯这篇文章，尤其看到了李斯这个文章里面的一些关键性的东西，秦王很后悔，下令把李斯再请回来。结果秦国派人把已经离开秦国的李斯又请回到了秦国。那么这个书究竟写了什么呀？为什么秦王有这么大的震动，派人又把李斯请回来呀？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谏逐客书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论文，这篇文章并不长，800多字，但是很有分量。我们说可以分成4个层次，我们去解读它。第一个层次就是开门见山，指出逐客的错误。李斯写道：臣闻利益逐客，窃以为过矣。我听说秦国的大臣正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儿，我认为你们做错了。所以文章这样写，可以说给读者，不管是谁读，都会给一个啊非常惊讶，或者是非常这个感觉有来头的这么一句话。你这件事错了，马上让你往下读怎么错的。第二个层意思就是回顾历史，用事实说话，这是文章的中心。可以说最让秦王政心服口服的就这段话，因为李斯用历史说话，他列举了秦国历史上4位君主：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王，讲他们是如何引进人才的，如何利用外来的人才使秦国强大的，挨个说，都是史实。第一个秦穆公，春秋五霸，就说秦穆公在称霸的时候引进的非秦国的人非常多啊，从西戎得到了鱿鱼，从东方得到了百里奚、简书啊、丕豹、公孙支，这5个人李斯说都不产于秦，可是他们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 作用非同一般。第二个人大家很熟，秦孝公。秦孝公就是引进商鞅主持变法，把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的那位。商鞅是魏国人啊，商鞅变法是战国变法中最彻底的一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盘的。应该说在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才开始一步一步强大的。秦惠文王用的是张仪，魏国贵族后代。张仪特别会搞国际关系，到处搞合纵连横啊，所以在张仪的主持下，秦国四面出击啊，东方占领了洛阳一带，北方取得了上郡，南方夺得了汉中，西方吞并了巴蜀，国势大发展。所以张仪对秦国帮助很大。那么第四位，秦昭王。秦昭王留给我们今天，如果说一说他，大家会感觉到这个人是任人唯贤，达到了极致。他见到了来自东方的范睢啊。那么范睢是魏国人，精通兵法，他在秦国游说的时候被秦昭王发现了。秦昭王知道这绝对是个人才，马上亲自驾车，当然不是他驾着啊，他坐着车就到了范睢住的地方。这就出现了历史上很少见的，秦昭王在范睢面前跪了五次，请范睢留下帮助秦国。五跪求范睢啊，确实反映出秦国思贤若渴，也反映出当时这个士人呢，当时这些个谋略家呀，地位很高。所以这个事儿就成为一段佳话。那么李斯隶属了秦国历史上这四位君主任人唯贤，不断引进东方人才的这个故事的以后，就提到说这四位国君都是由于客卿而获得成功的。由此看来，这些非秦国的客卿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你秦国呀？那么假如这些国君拒绝客卿，那么你秦国能不能强大呀？所以李斯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就说没有人才，没有这些客卿，秦国不可能强大。我想这个话对于秦王政触动很大，他一定也在反思历史，一定认为李斯说的话是句句在理。第三层意思，李斯又用你秦王喜欢的东西都不是秦国的做一个比喻，说什么呀？说你秦王喜欢的用的都是非秦国的，所谓的罗山的美玉，宫中的珠宝，你使用的骏马，你蒙在骨上的那个皮啊，那是鳄鱼皮啊，扬子鳄的皮啊，哪一样是秦国的？可是你怎么对这些东西爱不释手，而对人才却要驱除呢？你是重物不重人，你这种态度你怎么能够得天下，怎么能够制服诸侯啊？所以就是把这个秦国国君驱除客卿的错误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李斯又写了一段非常精彩，我们今天看也非常经典。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够成为巍巍的大山。河海不遗弃涓涓的细流，所以能成为深水。而成就王业的人不抛弃民众，才能表现出他的圣德。所以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国别和地域，一年才会富裕丰足，鬼神也会降临扶持。这正是五帝三王他们无敌于天下的原因。这句话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只有吸引人才，国家才会昌盛，国家才会强大，才会像泰山那样的高耸，才会像河海那样的深。所以啊，这句话使我们看到了李斯对问题的看法是非常的准确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辛苦了，今天我请大伙儿喝酒，喝好酒，上来。
珍藏史教，承担天下，中国口子教。三峡原生态，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澳优幼儿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三项独特配方，宝宝能力多，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洲澳优。
甜美时刻总有三全零汤圆，三全零汤圆味美香甜甜。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一统天下酒业提示您，接下来继续收看百家讲坛。大秦王朝堂堂的一国之相，在面临太子废立的关键问题上，将会何去何从？是遵循秦始皇的遗愿，拥立公子扶苏继承大统，还是与宦官赵高合谋，改立他人篡权夺位？一场关于道德、法理与人性较量的历史大剧即将拉开序幕。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精彩讲述《沙丘之变》。李斯被迫离开秦国，却在离开前上书秦王力荐逐客，充分表现了李斯对被驱逐的不甘心。荐逐客书虽然短小，却精悍，旁征博引，字字珠玑。李斯既是为自己，为所有秦国的外国宾客辩解，同时更是在向秦国的人才制度进行抨击。那么李斯的上书能否打动秦王？看了李斯上书的秦王嬴政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么李斯在这篇文章里所表达的他的真知灼见打动了秦王，秦王 收回了逐客令，宾客又在秦国得以安身，李斯得到了秦王特殊的赏识。从这件事以后，秦王给李斯又升了一级官，这个官可是大官，叫廷尉。大家看秦国的官制，到了秦朝都可以看得出来，三公最高，下面是九卿，九卿里面廷尉的地位非常重要，主管刑法啊，御讼，他可以和三公在一起议事。所以啊，李斯这时候可以说是真正成为朝廷的高官了。而李斯这个高官完全凭借着自己对问题的深刻的见解啊，是自己凭本事得到的。所以一言可以兴邦，这件事儿不仅纠正了秦王的错误，而且它使我们了解到战国时期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的这个道理。李斯在你这篇文章里提到的人才问题啊，是战国的一个诸种问题当中最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常说战国打仗改革啊，发展经济，但是大家会发现战国各国哪个国家发展，哪个国家成就事业，都是和人才的支持有关的。从战国开始到战国结束，基本上可以讲就是人才不断流动，人才不断支持某一个国家来演绎这个战国历史的过程。为什么他们这样思贤若渴呀？我想战争的局势啊，你不这样你就不行，你就亡国。所以啊，李氏重视贵氏成为当时的风气，而那些士人可以说是就感觉找到了自己最适合施展才华的舞台。到一个国家宣传自己主张，合则留不合则去，无所谓啊。当时流传着一句话，这是孔子说的，但是到战国发现这句话成为人们普遍都认同了，叫做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那时候都争着到各国各地去宣传自己主张，如果你还在家里面留恋自己的那一点所谓的故土，留恋自己的家乡，不是个士，你是士吗？外面去。所以这就是时代造成的，正是由于有这种社会风气，所以才形成了百家争鸣啊，才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才济济，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啊，在这个时期是集中的闪现的啊，闪现了，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我们今天还在研究的思想宝库。
李斯从郡县小吏到三公九卿，终于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李斯的聪明才干，以及为实现梦想所做出的努力。然而李斯虽然力荐秦王重视人才，留住外国客卿，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李斯却因为一个人而做出了一件为后世所不耻的事情，这究竟是什么事情？这个人又是谁呢？
就是陷害他的同学韩非。韩非可不是一般的人，我们现在讲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家有许多啊，从战国初期到战国后期，但是讲到韩非， 我们用这句话来评价他，他是战国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思想在韩非身上都融为一体了，所以韩非在中国的法家思想上他占据着高位。那么这个人文章写得棒，但是他口吃，说话不太利索，也许正是由于口吃使得他的文章写得非常深刻。那么公元前236年，李斯奉命出使韩国，想说服韩国投降，当然这个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韩国见到了韩非。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应该是贵族出身，老同学相见，韩非把自己的文章给了李斯，其中有孤愤，有五度这些代表作。李斯把这些文章带到了秦国给秦王看了，秦王嬴政看了以后佩服的了不得，他说绝乎，哎呀，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也。这话我们听着都感觉到这邪乎，就说没看见人，光看见文章就爱不释手，感慨我要是与他能够交往啊，我死都值了。说明韩非的东西太适合秦王嬴政的思想，可是秦王嬴政不知道韩非怎么回事啊，以为还是个古人了。后来李斯说这是我的老同学，秦王嬴政太高兴了，马上把韩非咱们得弄到手。怎么弄？发兵打韩国，打韩国没有别的条件，就一个条件，你把韩非给我，我不打。这实际上也是思贤若渴，这就是不择手段的要得到他喜欢的人才。大家想，韩国哪打得过秦国呀？韩王一看别打了，不就要韩非吗？走去啊！结果韩非就这样到了秦国。那么韩非为什么这么顺当的就让韩国的国王给送到秦国呀？我们说两个原因。第一，韩国不是秦国对手，为了一个韩非要是把他的国家打得七零八落的，太不值了啊。第二，韩非主张在韩国变法，在韩国任用贤能，韩王不接受，致使两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好，所以他就把韩非送到了秦国。那么韩非到了秦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我们会发现李斯的劣根性暴露了。李斯感觉到自己才学上不如韩非，他怕韩非来了占领他的位置，小人之见，于是他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他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国是咱们的打击对象啊，那么韩国的人到了咱们国家，他一定不帮助秦国而想着韩国，这是人之常情啊。那么你把他留在这儿，这对咱们国家不利啊，不如给他来个罪名啊，依法给他处死。太狠了，李斯我们一开始就说这人心里内心深处啊是很见不得人的，同窗同学，而且看起来他们两个人都是同时生于公元前280年， 童年生的同窗好友，他就给下这个圈套。结果秦王政认为可以，既然他是这样的，就把他关起来，这样韩非下狱。韩非说话又不利索啊，他想见秦王啊，没人给转达。李斯又在这个时候派人给韩非送了毒药，他想置于韩非于死地，置韩非于死地。韩非这时候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最后没办法，喝了，死了。这件事儿，秦王嬴政起初不知道，以为光给他关起来。后来秦王政想，哎，不对呀，我不能把他关啊，我想放了他吧。结果说放韩非的消息传过去以后，一看韩非没了，结果秦王政也没有追究，也没有问谁害的韩非，谁设的计，就这件事就完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好工作上智联招聘。
伤者如水，淡定自若，举手间气度彰显。
一统天下，盛世中国，经典商务用语。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歌手的根本是声音，药的根本是疗效。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
我的声音，我的念慈庵。
听 MP3， 普通电池不耐用，投入就像无底洞。南孚电池底部有聚能环，锁住六倍电量，六倍耐用才是经营之选。南孚电池。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魏晶，西汉时期的一位杰出将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出身低贱的他是如何一步步得到汉武帝的赏识的？从来没有学过兵法的他为什么能够经常打胜仗？卫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谁成就了他的辉煌？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初露锋芒。
李斯把韩非的文章献给秦王嬴政，说明李斯确实欣赏韩非的才学，而且带着政治投机的心理，希望用同窗之谊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加分。然而嬴政对韩非的大加赞赏，却又让李斯嫉贤妒能，唯恐在秦王面前失宠，于是设计陷害韩非。此时我们不禁要问，韩非是秦国不惜发动战争而得到的人才，得到了却不重用，最后死了却不了了之，秦王不闻不问的做法值得人们深思。那么孙立群教授是如何看待韩非之死的呢？
我觉得韩非之死另有原因，这个原因我们一块儿来分析。第一，我们先看韩非到了秦国 为什么没有被重用？这里不能不说，韩非本身还带着对自己国家的一种眷恋，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他想用自己的那种比较高妙漂亮的文章打动秦国，打动秦王嬴政。什么意思？写了一篇存韩，这个就给嬴政造成第一个印象有点问题了。什么叫存韩啊？他分析了天下大事，认为你们如果发兵，千万别先打韩国，先打谁呀？先打赵国。大家想，赵国这么好打。存韩这篇文章就带有他对自己国家的那种由衷的热恋。李斯看到这个存韩以后，马上上书批评韩非。这件事儿可能不太大，因为毕竟是他的个人建议，是吧？所以秦王政没有接受，但是可能影响了韩非在秦王嬴政脑子里的印象。同时我们细读史料还会发现一个问题，韩非不这么简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说，这个韩非在离开韩国之前，韩王秘密召见了韩非，与韩非谋若秦，那就商量了，你到秦国削弱秦国。这件事儿没有具体的步骤方法，但是这个记载使我们感觉到，韩非会不会带着秘密使命来的，会不会在秦国有一些行为被秦王政发现了，但是还没有到暴露的时候，所以不用给他晾在那。再一个，韩非写的文章太深刻了，他对这个君主集权，对君主如何防止别人搞掉他，对君主怎么样能够把权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研究得太透了。我们读到六反，读到三首，读到王征，读到巴经，读到巴坚，这里面讲来讲去都是讲君主如何防止别人搞掉你，你怎么样能够防止别人不搞掉你。所以啊，这些文章我想秦王政如果读了会不寒而栗。韩非太聪明了，他光那个王征里面，征是什么呀？征兆啊，就写了47种亡国的征兆，你想他研究到多透？你是一个臣子，或者说你就是一个读书人，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呀？你还没掌权你就这么清楚？如果你要一掌权，你不想干谁就干谁了。大家想，秦王政能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吗？所以啊，我们常讲啊，在那个专制时代，如果一个臣子，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比君主还高明，比君主还有本事，甚至还想教育教育君主，还想当君主的老师，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韩非叫我看就犯了这个君臣大忌。所以你们看，从嬴政知道韩非死了以后，没有勃然大怒，没有气愤不已，因为这人我好不容易得到的怎么让死了，他没气愤，是不是可以看出一点这个问题来？再有，韩非是自己喝的毒药，他可能也意识到我的这个文章如果即使现在我没事，将来有，将来可能也有事，也就是他太暴露自己，没有防范之。但是李斯在这个事件过程中推波助澜， 煽风点火，添油加醋，节外生枝，把韩非逼到了墙角。这样就我们可以讲，这是李斯的一大污点。尽管说全部责任不一定都是李斯，但李斯的这种行为也暴露了他内心世界的那种污浊。公元前221年，秦灭了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李斯在这一过程中帮助秦始皇制定了许多巩固统治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在秦建立以后又发生了一件对中国思想文化有深远影响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啊？李斯在这件事件在这个事儿的过程中他起了什么作用啊？我们下集再说，谢谢。
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她是汉武帝的姑姑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据史记记载，元光五年阿娇被废，汉武帝邂逅了历史上又一位传奇女子卫子夫，上演了一场灰姑娘嫁王子的人间喜剧。那么阿娇为什么被废？汉武帝与卫子夫是如何邂逅的？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阿娇逝世》。